现在你要爱我们，你就要跟我们一样，但是不，他要提升我们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他怎么做呢？他知道因着我们的罪，我们看不见神，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看见神，因为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这个约翰福音是用老鹰来形容我们的主。你知道在所有神创造里面，只有老鹰的眼睛可以直接看见太阳的，所以只有我们的主可以直接看见他。所有的人都眼睛都要瞎，我们的主眼睛没有瞎。他与主的交通不知道有多亲密，但是因着爱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忽然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你和我的罪都能挂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天父就掩面不看他，而就在那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，神不看他。所以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好像看不见天父的脸。本来天父的脸是笑脸，但是因着你我罪的缘故，好像乌云把它遮住了。请你记得，我们的主的眼睛从来没有瞎过的，不可能瞎过的。但是现在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好像他看不见父神的脸光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根本都是瞎的，根本就看不见。他要拯救我们，感谢主。经过呢几后来他完成了救赎以后，他的父啊，他的眼睛又恢复了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主要拯救我们这些人，他要提升我们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把我们提升到外院。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可以靠近他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不只叫我们不再做罪人，他叫我们不再做瞎眼的人。更重要的，他要迎娶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想到这是很稀奇的事呢？我们怎么配得上他呢？但是今天圣灵在地上就是要寻找什么？就是要寻找他的配偶。那今天问题就是，他巴不得有一天能走到一段，在第一个世纪主就可以回来了。他说，我必快来。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一旦动身，我很快就要来到。他为什么2000年没有动身呢？因为当你要走到地毯那一段以前，这个新郎就在后等，在房间里面等，他不能动身呢。他听到了个电话，说是新妇还没有装饰整齐，还要半个钟头才能补妆，才能补得好。那半个钟头又才能来，所以他老早就可以，随时可以，他巴不得早一点就可以来了。但什么时候新妇装饰整齐，什么时候新郎就站在讲台那里？我请问大家，从地毯这一端到那一端还有多久呢？新郎跟新妇相会的日子还有多久呢？为什么2000年来我们的主不能回来？是新郎迟延了吗？新郎没有迟延，他第一个世纪他就可以回来。但是经过了20世纪，我们还是没有准备好。所以到底谁等谁呀？我们唱诗歌说，主啊，我巴不得你一点回来。其实主说，我巴不得早一天就来。但是问题，新妇装饰整齐没？有没有一个心腹还拿着这个 lollipop 在英文就是很大的，像那个糖一样糖，还拿拉的像糖来，还口里还拿含着那个糖的。我们知道说，心腹一定要成长，要成熟，而且要装饰整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呢，圣灵拯救我们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？乃是今天让我们能够许配给我们的以撒。我们在旷野里面，这是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骑着骆驼，骆驼在圣经里是不洁净的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幸好是我骑着骆驼，不是骆驼骑我，是我用钱，不是钱用我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路上等候主回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要紧在这里，你要明白基督怎么爱教会吗？你说人间的爱根本不能形容，你说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爱，但是都赶不上。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像什么？就像以撒爱利伯家一样，那样的爱。所以在神的字典里面讲到爱的时候，好像神只认识这两样的爱。 我们浪子回家的时候，父亲连连与我们亲嘴，那个亲嘴代表赦。现在当苏拉米女说用她用口与我亲嘴，那个亲嘴乃是巴不得能与主交通更亲密，巴不得与主更亲，巴不得与主更近。弟兄姊妹，没有错，主已赦免我们，那个爱是父亲爱浪子的爱，他完全赦免我们。但是今天你我能不能说，我虽然蒙恩得救了，虽然赦免了，如果还停留在外院的话，我里面有个说法，有一我里面总有一样东西不满足，这就是传道人传道书嘛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呼召我们，你们要来到我这里得永生。十字架不过是起点，施恩座才是终点。今年蒙恩得救不下地狱是起点，能与基督完全的连结才是终点。什么叫与基督的连结？你能爱主所爱的，能拣选神所拣选的，你能过一种生活像主那样的清洁，像主那样的与人无伤，像主那样能够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叫做连结，叫做情感上的连结，叫做思想上的连结，叫做意志上的连结，叫做你深处的连结。在良心上你是没有亏的，在直觉上你随时随地能够听从吩咐的，而且你能常常坐在那脚前像玛利亚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更高的护照吗？所以请记得，雅各一开始就是从至圣所开始的，所以一开始那个高度就是爱的高度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个爱，爱这个字有三个字，一个字是跟身体发生关系的，肌肤之爱，那个叫做 eros， 这个是一个字。还有一个字呢，跟我们的魂，跟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发生关系，那个、讲到我们人伦的关系，父母儿女这中间的爱叫 filio， 是用一个字。那还有一个字就是神爱世人的爱，那非常有意思。当圣经用希腊文来写圣经的时候，他所用的那个希腊文是通俗的希腊文，不是古典的希腊文。那古典的希腊文有些字常常用的，比方说 filio， 刚才所说 arrow 这个字，对他希腊人来讲再清楚不过了。希腊神话里面有些东西你惨不忍睹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他们讲的爱的，他们所讲天上的爱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和人间的几乎是一样的。他们的神根本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，而人已经堕落了。他们不是像圣经所说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所以刚好相反的。所以为什么在希腊世界里面、罗马世界里面人欲横流呢？因为在奥林普斯山，在诸神，所谓诸神之间就是神与横流的。那请问大家，这个是爱吗？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吗？神爱世人的爱是这样的爱吗？这个爱我们都熟悉的。所以你很有意思，等到圣灵要用这个字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用古典希腊文里面普通不大用这个字。所以如果你问苏格拉底，如果你问亚里士多德，如果你问柏拉图，你说 agape 这个字什么意思，他说我不大知道，我不大清楚，这个字我们不大用的。你问我人伦之间的爱我们都知道，你讲到肌肤之爱我们太熟悉了。这就是希腊文化跟罗马文化的特点，这是为什么等到福音征服了这个罗马世界、希腊世界以后，你看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世界。但是今天呢又倒回头去了，今天你所能看见的种种就是当时的情形，这个人堕落的时候以后就是这种的情形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在他们的字典里面，他们所知道的爱就是这些爱。但是不给我们看见呢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为什么人中间有爱？为什么父母爱儿女？那个爱，那个爱为什么那么单纯？ 那个爱为什么那么真挚？因为这个爱乃是发表神怎样爱他独生的儿子。这个爱你找不到罪的痕迹的，这个爱你找不到污秽的痕迹的。不止如此，现在你看见说，今天以撒爱利伯家，不要忘记他们的爱亲近到一个地步，所有的爱，所有在婚姻里面的爱都是圣洁的，都是没有罪的痕迹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是在人没有堕落以前就有了婚姻，不是婚姻以后才，不是因为堕落以后才有婚姻。所以婚姻的关系，亚伯拉就是这个利伯家跟以撒中间的关系，是再纯洁不过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今天如果要发表更大的所罗门和苏拉米对话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发表？如果你说今天我们复活的主和我们这些信主，我们要表达我们中间我们要描写中间的关系，你要问说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？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？弟兄姊妹，人间找不到这样的语言，实在是找不到这样的语言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？圣灵只好借用亚伯拉罕，借用以撒跟利伯家中间的那个语言，是假定说是罪没有进来以前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你读到这里面的情形，一面你摸着他的背景，那另一面我们知道说那个爱是个纯洁的爱。所以非常有意思啊，等到旧新约圣经讲到神爱世人那个爱的时候，他用了阿嘎贝这个字，是古典希腊文里面不大用的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这个爱是有深度的爱，这个爱是有原则的爱，这个爱是要我们灵魂体总动员的爱。这个爱不光是情感做起了作用，这个爱主要是以意志起了作用。今天没有人能爱他的仇敌。我们说我们和一个人谈恋爱，英文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我掉的 fall in love， 掉到爱里面去了。今天有没有人爱仇敌，他爱到掉到他里面去？没有这个可能。所有爱朋友的爱，爱同事的爱，所有爱家人的爱，都是自然的爱，这个爱有掉进去的可能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那是天然的爱，但是爱仇敌的爱不是你能爱的。那个爱因为你顺服了主，告诉我说你要爱你的仇，你顺服了。所以虽然我在情感上我不能爱他，但是因为主说了我要爱他，所以我爱他，是我的意志产生了作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爱一定跟情感连在一起，不是，不见得。十字架可以做工到一个地步，你好像在情感上一点都不发挥作用，但是因为你顺服主的缘故，你可以流着泪告诉他说，我不光是走第二流，我可以走第二件衣服。当有一个弟兄来到波饼聚会，他看见在场的有一个就是杀他父亲的那个人，他找这个人已经找了好久了，现在他要问一个问题，我现在很明显那个人也得救了，所以他才来波饼嘛，所以他问一个问题，我到底要不要和他剥这个饼？我要不要爱他？我要不要和他一同剥这个饼？他是杀我父亲的，他几乎要走了，他要走的时候里面圣灵感动他，他流下泪来，虽然是他父亲的仇人，他能爱他的仇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爱不是因为他 fall in love， 不是的，没有，他情感没有起多少的作用，因为他被基督的爱征服。你今天人家打你一个脸，你不给他第二个脸，他不会不高兴的，因为他高兴，他终于把你修理了。所以你不转过第二个脸，你不得罪敌人，你得罪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主叫你转过来的。所以你看那个爱，那个 agape 的爱，爱仇敌的爱，不要忘记，是有原则的爱，是像神那样圣洁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当更高的耶路撒冷，我们的主，复活的主，和他的儿女，和他的教会，和我们这些人对话的时候，你想我们中间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爱？ 毫无疑问的，当然是阿嘎佩这个爱。